一治一乱胜人流，争名夺利几时休，汉高祖灭秦楚龙争虎斗，传流到汉献帝三国分头，曹孟德战天时人称魁首，吴孙权得地利驾坐龙楼，汉刘备战仁和舍命交友，只落得没有个安身地，四海漂流。
说着把唐罗揣到怀里，手晃明杖，明杖就是他主那猪肝，看表面是猪肝，实质是一条宝兵器，名叫子午盘龙梢，专打金钟罩，能破铁布衫吗？点到人身上，那人能受得了吗？晃动子午盘龙梢是加入战群，两个打一个。陶老呢不乐意这么办，以多胜少显着不仗义，但是他又考虑到金灯剑客太厉害了，不俩打一个赢不了他，我们败于胜是小事，一旦叫三教堂的人占了上风，那么受了伤的白云剑客夏侯人就凶多吉少啊，因此应该立在速战，俩打一个就打吧，到了现在也顾不了许多了，因此二人是左右夹攻，把夏遂良气得直哼哼，他斜眼一看走瑞，他就骂开了，走法上假瞎子，你算什么英雄，你们想要以多胜少啊，嘿嘿，我夏遂良还真不怕这个，你们有多大的能耐尽管施展，我要哼一哼哈一哈，我就不叫金灯大剑，来吧。夏遂良真厉害，力战二剑毫无惧色，这两个人吊着膀子还赢不了的，五十个回合还没分出输赢来。方叔安一看这个坏了，俩打一个都不行，这怎么办呢？可惜我没能耐，我要有能耐也跳上去来个三战金灯那有多好，可是他蹦了两下又蹦回来了，不敢了。今儿个这段书太热闹了，还打得正激烈的时候，就从树林里面有人传出声音，是高诵佛号，无量天尊。各位，打得太热闹了，贫道也来凑个趣儿。蹭蹭，又窜出俩人来，在前面这位道爷长得身材高大，面似晚霞，不注意啊，好像三只眼，实则不是。他两眼中间长了一道竖纹，竖纹当中长了个黑痣，要不注意跟那二郎杨戬差不多。花白居然飘洒千金，头上戴着柳木道冠，身穿八卦仙衣，手拿拂尘，背背宝剑。在他后边跟着个苏家，这苏家是个老头，身材高大，肩膀宽阔，长得跟个瘟神似的，阔口咧腮，两眼突出，在身边背后背着一对双拐。白瑞和徐良都认识，来的这俩人是谁呀？都是冰山北极岛的。头前这位道爷人送绰号叫霹雷狂风水上福州，福姓诸葛，叫诸葛元英，后面跟那是他师弟，叫镇北海恶面昆仑叟 上官风。哎，这师兄弟也赶到了。说起来并不奇怪，他们都接着蒋平的请帖，知道三教堂要设摆三教81门英雄会，他们是受约而来。老哥俩在路上一合计，咱提前几天起身到三教堂呢，摸摸情况，究竟为什么要摆这次英雄盛会，三教堂这些人究竟是怎么想的，咱们暗地之中还可以帮开封府的忙，故此他们提前了几天到了。可巧走到这儿遇上了战场，故此两个人高喊一声，从树林之中来到徐良近前。徐良、白云瑞赶紧倒身下拜、二位老人家，你们来得太巧了，欢迎欢迎，无量天尊。徐良惊奇惊奇，这是怎么回事？哎呀，老人家一样啊！你徐良简要的就把当初的经过说了一遍，二位闻听是紧皱双眉。老哥俩一商议，两个人打定主意，来到战场。诸葛鸳鹰是先礼后兵啊。把宝剑一晃，口诵法号，无量天尊，请诸位住手。战场上打得正激烈，夏随良听着声音非常熟悉，虚晃一招三尖匕首跃，噌，飞身形跳出圈外，扎上背膀是甩脸观看，陶禄、邹瑞也跳出圈外，回头观瞧，一看是老熟人，大家点头示意，互相问好。单说诸葛鸳鹰，整理整理道冠，抖抖道袍，来到夏随良近前。师兄别来无恙乎，小弟有礼了。那位说这个称呼是怎么论的呢？原来啊，81门总门长普渡师兄弟三个人，他的二师弟就是长法道人雪珠莲，三师弟就是武圣人于和，这老哥仨是一师之徒。普渡呢收了四个徒弟，大徒弟白云剑客夏侯仁，二徒弟一字峨眉女马凤姑，三徒弟寒江孤雁柏林女剑客上云凤，老徒弟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因为他们都是四川峨眉派的，江湖人称峨眉四大剑侠。武圣人于和也收了几个徒弟，那掌门大弟子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封上人雪珠莲也收了几个徒弟，像诸葛鸳鹰、邹瑞、上官风，这都是。所以呢，他们是亲门近支，都是一个祖师爷。诸葛鸳鹰论辈儿，应当管夏随良叫师兄，故此才这样称呼。单说夏随良大口大口的喘着气，看了看诸葛鸳鹰，不敢当不敢当，师弟免礼。你这次来莫非也要帮助白眉一党不成？ 师兄言之差矣，我怎么能帮助他们？但是我也不能帮着您。不管多近，咱不能越过一个礼字。小弟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不知这是为什么呢？师兄，何故发这么大的脾气，在这动手伤人，不知所谓何故？
哦，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那你问徐良吧，究竟为什么？他们仰仗开封府的势力，胡作非为，杀我莲华门的门人弟子如屠猪狗啊！逢山平山，逢岛灭岛，是可忍，孰不可忍？韦师兄，奉武圣于和所差，特来问罪。
哦，是这么回事。师兄，据我所知，您说的不一定对吧？徐良、白云瑞不是这种人呐、啊。那您的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我说这话您可别不爱听啊。出了几个不好的人，这帮人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官府抓他们杀他们是理所应该的。师兄啊，你要替这些人拔恨，岂不走入歧途，有损武圣人的名望啊。望师兄沉住气，您好好想想这些事儿，究竟怪谁不怪谁，把事情了解清楚来再动武也不迟。师兄能不能听我良言相劝？
呸！诸葛元英，别往下说了。你这一张嘴，我就知道你是开封府的人。嘿，包黑子手眼通天，白眉徐良真有两下子，给了你什么好处？给了你多少银子？你是一出家道人，能背叛你的师兄，一屁股坐到他们怀里头，真能把人气疯了啊。诸葛元英，念咱们亲门尽知，我不跟你动手，你从哪儿来，你还给我回到哪去？废话少说，容我杀死他们，咱们两个人再详谈不迟。诸葛元英脾气绵软，说这话呀也挺随和，但上官峰可不行。上官峰老剑客那是火爆的脾气，一看夏随良说横的，用大辈压人，上官峰可不干了，把掌中的虎头双拐一碰，夏随良，你别觉着你不含糊，方才我师兄哪句话说的不对？我敢那么说，那是客气。要说干的，你那些门人弟子，一个不是东西，两个不是东西，没一个好东西，都是你教出来的。究其根源，你更不是东西。你要识恭敬，我们称你一声师兄；你要不识恭敬，咱们就是仇人。今天我们就亮家伙打东西。好啊，上官方，我欢迎。你们来了多少？最好都过来，我夏随良要领教一二。这话说到这儿，没法往下说了。这四老一商议，干脆咱们四打一，非揍他不可。撑撑撑撑，他们占据了东西南北，
把金灯剑客夏随良是困在当中。五个老头打起来了，这一打是真好看。方叔安心中暗想，有门，妈四个揍一个还能不赢啊？但盼着把夏随良揍趴下，我们就能化险为夷。但是打了半天，方叔安一看，刚才那个想法还不对。别看四个打一个，战不倒夏随良。这夏随良啊，就像疯了似的，身形转动，舞动三间匕首院，方圆三丈五尺之内，令人不能靠近。他掌中这条兵刃可太厉害了，后边还有条链子，这条五斤的链子加上三间匕首月抡起来能有一丈五，加上胳膊他再一转个，呼呼山响，护住上中下三盘，四老想要靠近是势比登天。尽管如此，夏随良可也累得不轻啊，鼻洼鬓角也发了潮了，胸脯一起一伏，大口大口的喘粗气。夏随良心说，你们算什么英雄，以多胜少啊，慢说赢不了我，要赢了我，我也不服。今天我老头卖卖力气，我看看你们有多大的本领，通过这一仗，我的身价更能提高百倍。因此夏随良把压箱底的绝招全都施展开了，但见金风烈烈，掌影四山，三间匕首月就像雨点似的坑向四位老剑客。这四位老剑客是折兰堂下巧妙的围着金灯剑客夏随良闪展腾挪，是抽车连环，因此打了个四军力敌，仍然未分出上下。单说三教堂的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这詹峰一看不行，时间长了金灯剑客非吃亏不可，他扭回头跟手下的人说，各位别看着了，快拉家伙给我杀。这才叫一声令下如山倒啊！来帮忙的这些人像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九头神雕继承达、五阴剑客庄子琴、血手飞廉江红烈、绝命剑客叶秋生，一个个各拉家伙就想往上闯。他们真要过来呀，这事儿还就坏了。房叔安怕就怕的是这手，因为论人数来说，人家三教堂的人绝对占优势，可以四比一。如果这帮人都过来，徐良他们就顾此失彼，白云剑客非有危险不可。老方急的一个劲儿晃脑袋，这怎么办？哎，正这时候又来俩人，这俩人从大道上来的，一看前面有伙人打仗，这俩人就加快了速度了，就好像飞似的，眨眼间来到出事地点。徐良揉揉眼睛一看，又来的正好。来的是谁呀？正是徐良授业的老恩师金睛好斗 梅良祖，在梅老剑客的身后正是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这两位也赶到了。在前文书咱们说八王类他们二位都露面了，不幸的是双双打了败仗，都身负重伤，好悬没死了。事后他们老二位被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给接到嵩山少林总院调治伤症。这二位也没回山西二老庄，一直到在少林寺把伤养好了，身体服了原了，突然接到蒋平的请帖。两位老人家一想啊，现在徐良和蒋平他们有难，我们不能束手不管呐。再说前者栽了大跟头，这回得找着脸儿，无论如何我们是非去不可。其实那少林八的名僧也接着请帖，也准备赶奔三教堂，这二老着急是先行了一步。那八大名僧准备把庙上的事安排安排，也跟着来，所以这二位啊先到了。梅良祖等来到近前一看，哪不是梁子吗？老人家你一向可好，身体如何？哎，死不了，我这人命大，没羞没臊且活着呢，给师叔见礼。起来吧起来吧。古云飞把徐良搀起来，二老先来到车前看了看受伤的白云剑客。梁子，这怎么回事？
一言难尽，听我道来。